距离战区非常近，美军找到威胁北京新据点。孟加拉总理出逃，陆军司令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加州华人声援湖南方毅容反共壮举，呼吁国际关注。美国法官裁定谷歌垄断在线搜索引擎市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8月6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军方为威胁中共已经找到了一个距离战区非常近的地点，并将这个地点作为阻止中共攻台、威胁北京的一个关键地点。澳洲邻近印度洋，咽喉要道一组偏远小岛，是美国军方建军事工程的一系列可能的地点之一，亦是中国的海上石油运输必须通过的一个咽喉要道。路透社在8月5号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引述美国军方的话，这些军事工程可能支援亦可能不支援部署在澳洲的美军部队。路透社表示，根据志在抗衡中共的有关美军态势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太平洋威胁倡议，澳洲的科科斯群岛和菲律宾、东帝汶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被选为进行军事工程项目的可能地点。拥有600名居民的科科斯群岛位于澳洲本土以西3000公里之处，亦被澳洲军方描述为它对印度洋进行海上侦察监视作业的关键设施所在地。印度洋亦是中共潜艇出没和活动越来越多的一个区域。路透社说，这个表明美国军方正在寻求进入印度洋上的领土。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工程部一位发言人以电邮回应路透社的查询说，这些项目可能支持亦可能不支持达尔文海军陆战队轮换部队提供支援。大约有2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澳洲西北部城市达尔文的一个军事基地每年轮换部署6个月。路透社曾就美军计划在包括科科斯群岛在内的地点进行军事工程建设的标书一事寻求中共外交部的评论，但是没有收到立即的回应。科科斯群岛距离马六甲海峡比美国海军在迪窝加西亚岛的基地要近很多。迪窝加西亚岛的海军基地是美国军方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出动轰炸机执行轰炸任务的据点。澳洲印度研究所安全和地缘政治主管达沙拿巴鲁亚去年在美国国会一场听证会上作证时表示，科科斯群岛将是美国施压中共以阻止他攻击台湾的一个关键地点。巴鲁亚向路透社表示，科科斯群岛距离华盛顿预计的发生冲突的战区非常近，由于距离马六甲海峡和澳洲北部地区很近，科科斯群岛的战略地位具有极大的地缘战略优势。澳洲曾表示，澳洲今年将扩建科科斯群岛一座机场，令它能够起降重型军机，包括 P-8 波塞冬反潜巡逻机。澳洲武器部队一位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目前美国对科科斯群岛没有投资，澳洲和美国就推动在澳洲各个地点的部队态势合作进行密切的协调。路透社说，美国军方目前正在澳洲北部的两个重要军事基地建造轰炸机跑道和配套设施。孟加拉总理哈西纳8月1号辞职并出逃，陆军总司令泽曼在当日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他宣布哈西纳辞职，并称将组建临时政府。76岁的哈西纳据报和他的妹妹一起乘坐军用直升机前往印度。美国 CNN 新闻18电视频道报道，他已经抵达孟加拉东部边境，面对印度东北部特里普拉邦首都阿加尔塔拉。截至星期日，孟加拉遭遇史上一系列最严重暴力冲突，总共有几百人丧生，几千人受伤。陆军总司令扎曼说， 他已经同受邀的所有主要政党领导人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并将很快同穆罕默德·沙哈布丁总统会面，讨论本国今后的道路。58岁的扎曼6月23号才刚刚接任陆军总司令，他说，国家正在经历一个剧变时期，我向大家保证，我们将为所有被谋杀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伸张正义，请大家对我们国家的军队保持信任。他表示，我将负起全部责任，并保证不会令大家失望。电视画面显示，成千上万的人涌上首都达卡的街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同样数以千计的人群涌向哈西纳的官邸加纳巴办，他们一边高呼口号，一边挥舞拳头，并做出胜利手势。瞬间，哈西纳的官邸挤满了人，有人在说，他出图了，出图了，有人搬走电视机、灯和台。影片显示，达卡的抗议者正爬上了哈西纳父亲独立领袖谢克穆吉布·拉克曼的大型雕像，用斧头劈雕像的头部。哈西纳的批评者和人权组织指责他的政府对抗议者过度使用武力。政府宣布，从星期日下午六点起，全国将实施无限期宵禁，同时从星期一起实施为期三日的全国公共假期。方艺容的名字近日成为网络，特别是各大社交媒体的热词。他效法四通桥勇士彭立发，7月30号在完成天桥上悬挂反共标语并播放录音，这个壮举震动了海外华人圈。在8月3号下午，洛杉矶民运在中共领馆前集会予以声援，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方艺容是湖南娄底新化县人，2001年出生，去年大学毕业，2022年曾参加白纸运动，因为在网上推进中国民主运动被网警发现，曾受到软禁和折磨。他曾试图妥协，但面对的恐怖高压令他意识到和魔鬼是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他希望大家公开他的事例，曝光魔鬼的恶行。在由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的集会上，几十人打出声援方艺容的标语，并一起对着中领馆高呼口号。在演讲环节，集会者纷纷上前表达心声。3个月前来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田永德表示，参加集会前他一直在思考彭立发、方艺容反抗中共的方法策略是不是正确的呢？他的结论是，在现在的环境下，这样是必然的，亦是必须的。只要你和国保国安打过交道，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你越退缩，他越步步紧逼，你越胆怯，他对你要求越多。田永德说，中共看到疫情封控三年间民众的屈服和懦弱，现在紧接出台网管控措施，连上网都要网络身份证。如果我们没有行动，只能导致他们越来越严重的封控，朝鲜化将是我们面临的必然结果。他认为彭立发、方艺容这类抗共事件在大陆会越来越多。主持集会的中国民主党党员周云龙去过新疆，见到每几百米就设有一个派出所的严密社会控制网络，在新疆任何一个街道上打个电话，三分钟内警察就到。他认为中共在新疆的做法推广到了全国，这个亦是当局敢在疫情期间严密封控的原因。他们已经在新疆完成了测试。周云龙表示，民众的退让不会令中共放松管控，只会进一步加剧封锁。他想对中国大众说，他们要封锁你们所有的信息渠道，要将你们锁死在信息孤岛上，要将你们洗脑，令你们成为永远的奴隶，永远都不会醒你。2022年底爆发的白纸运动，令海内外看到了中国人的反抗精神，以致当局没办法不取消野蛮的疫情封控政策。方艺容正是参与白纸运动的00后大学生。躺平一词曾频繁用来描述中国大陆青年的生存状态，令外界以为他们无所作为，但白纸运动 令大家对千禧一代年轻人刮目相看。方毅容事件显示，那一批年轻人虽然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他们还会站出来。参与声援的青年李光芒表示，他看到方毅容的壮举非常震惊。这个湖南小伙子选择以最惨烈的方式，所谓冲塔行为来对抗中共。我们看到了中国年轻人的勇气，看到了中国人并不是好像外界所说的没有反抗精神。李光芒认为，方毅容的案例亦证明，民众在国内没有任何言论自由，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有权利发表政见，而中国人是没有的。方毅容事件并非孤立现象，据台湾中央广播电台报道，目前大陆每年爆发几十万宗群体抗议事件，平均每日近500宗，而且事件的规模不断扩大，只因中共实行严密的网上和线下监管，令这些事件未能引起外界关注。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洛杉矶委员会英语部副主任周学话给大纪元知，方毅容的举动对国内民众是一种震撼，被中国的莘莘学子上了一课，他能冒着这么大风险突破自己的恐惧，令人非常敬佩。中国人应该培养自己的勇气，周学话，令我们不要再好像奴隶一样这样生活，而是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周云龙提醒，海外华人生活在美国，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但不要忘记，我们的勇士正被中共关在牢房里面，遭受残酷的折磨，声援他们是我们每个人的良知，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感谢他们，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给我们换来机会，换来了我们的幸福。8月5号，美国联邦法官裁定Alphabet 旗下的谷歌通过非法行为垄断在线搜索引擎市场，这个是美国反垄断机构首次在诉讼案中取得胜利。司法部指控谷歌与苹果和三星等公司达成协议，令其搜索引擎成为网络浏览器和手机的默认选项，非法帮助维持它在该市场的垄断地位。谷歌控制着约 90% 的全球在线搜索市场和 95% 的智能手机市场。美国地区法官 Amit Mehta 在276页的判决书中这样写，法院得出以下结论，谷歌是垄断者，他一直以垄断者的身份维持他垄断地位。根据判决书，只是2021年谷歌就支付263亿美元给相关公司，以确保它的搜索引擎成为网络浏览器和智能手机的默认搜索引擎，保持它主导市场份额。 Meta 法官同意检方的核心论点，谷歌支付巨额费用成为默认搜索引擎，从而抑制了竞争，此举还令谷歌在搜索结果附带的赞助文字广告中保持主导地位。根据法庭庭审期间的报道，搜索引擎给谷歌带来超过1600亿美元的广告业务，占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年收入的大部分。法官对 Alphabet 主要收入来源的裁决为第二次审判，以确定潜在的解决方案铺平了道路，例如要求停止每年向智能手机制造商支付几十亿美元，以将谷歌设置为新手机的默认搜索引擎。法官咁写，即使新加入的公司从品质的角度来看，可以在谷歌协议到期时竞标，但这样的公司必须准备好支付合作伙伴高达几十亿美元的收入分成，并赔偿合作伙伴因变更而造成的任何收入不足，才有可能参与竞争。他指出，谷歌当然认识到失去默认搜索引擎将极大地影响他的利润。例如谷歌预计失去 Safari 默认搜索引擎将导致查询量大幅下降，并损失几十亿美元的收入。自2002年以来，谷歌一直是苹果设备上 Safari 浏览器的默认搜索引擎。当苹果用户购买新设备后，在未进行任何更改的情况下，透过 Safari 进行所有搜寻都将使用谷歌搜寻引擎。 据之前的媒体报道，谷歌和苹果之间存在着一项秘密协议。据悉，苹果于2002年首次同意在 Safari 浏览器中免费使用谷歌，但两间公司后来决定分享搜索广告收入。星期一的裁决是一系列针对大型科技公司涉嫌垄断的案件中的第一个重大裁决。在过去四年中，联邦反垄断监管机构仲起诉了 Meta Platforms、亚马逊和苹果公司，声称这些公司非法维持垄断。另一宗针对谷歌广告技术的案件定在9月开庭审理。在美国，企业庞大与强势并不是违法，可以通过改善产品和加强管理取得寡头地位。但是若企业采取掠夺性手段，透过排挤、削弱和损害对手权益获得优势，则可能违反反垄断法。一旦罪名成立，企业面临罚款，甚至导致被迫改组或解体。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